各位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六章，使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可以翻到174页。罗马书第六章，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主、做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感谢神，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与帮助。
姐妹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在主日傍晚再次召集我们每一个人回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谁呢？帮助你的儿女，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受教的心，你圣灵开启我们眼睛，你自己把真理光照在我们的心中，主要让我们明白我们特别是你的儿女现在有怎样的一种新的一个方向，主求你就与我们同在来指引我们，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记得上一次我们讲这个罗马书的下半段的时候，我们讲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看见一个历史的事实，不是人间的历史，而是神的那个救赎历史，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呢，就是亚当把我们陷入每一个人，所有人，因为亚当一个人代表我们犯罪，陷入一个祸害当中啊，这叫原罪。当然不只是亚当自己有错，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有实际的过犯，所以我们被定罪。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不过第二件重要的事呢，就是基督了。那他是第二个亚当，他是我们人类的第二个代表，第二个元首了。他做了什么事呢？当我们不能救自己的时候，耶稣所做的事是给予我们一个转机啊，好几方面的转机。那他首先让这个超然的这个恩典，他的这个恩典超过我们的过犯，他的这个恩典丰富加倍的临到我们。然后保罗也说到不止这样，他的这个称义 取代我们的定罪。原本在神面前被判是个罪人呢，他的称义取代了，然后他也以他一生不只是十字架上的死，一生从马槽到哥哥他一生的这个顺从来担当我们的悖逆，这耶稣一生的那个顺从取代我们的悖逆，最后当然他自己给我们带来生命啊，他的生命呢也得胜了我们的死亡，而这就是耶稣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这种改变。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啊，你说哇耶稣真的这么好，当然有两种反应了。你第一个反应是我们实在向神感恩，主耶稣你居然为我们带来这么大的转机。那第二个反应可能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们收到上次说收到一个大礼物的时候呢的另外一个可能的反应呢，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个，就是慷慨，为这人的慷慨而感动，另外一个就是有点怀疑了，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一定是有一个条件的嘛，耶稣的这个拯救不可能这么简单，甚至在本地啦看到很多的这种骗局，甚至在本地如果是在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啊初中一直的这个整个教育的那个系统，可能在国内我想也是差不多一样的，都是告诉我们这个功利主义啊，都是告诉我们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都是告诉我们我一定要是付上一个代价才能够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当你听到哎呀耶稣这样子一个人为我们众人换来何等大的恩典的时候呢，会不会有点怀疑呢？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么怀疑了，听到保罗的这种教导的时候，他们想这个是怎么可能呢？哪里有没有守律法就不劳而获，没有守神的话你就得到神给你一切的好处，所以他们就讥笑保罗了。你知道有时候你不赞同一个人的说法呢，你就用一些讽刺的话，你是故意要挑他的那个论点的那个毛病啊。他们就是这样讲保罗，所以你看第一节跟第十五节啦，就这样说，如果耶稣带来恩典啊，你像你保罗所说的，那么是不是等于我们就可以活在罪中呢？当然那个答案我们明白，可是他们就是要说明保罗的这个唯独恩典的这个观念是不实际的因为如果是恩典，那么我们不是活在罪中了吗？如果是恩典的话，我们不是可以继续犯罪了吗？十五节也是这么说。而保罗就回答了，这个真道为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呢？这个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为什么是神的大能？现在保罗进入第二个重要的一个环节，第六章开始。因为不只是一个人耶稣他给我们带来所有人的称义，这个一个人耶稣他也真的是今生能够改变人的，听清楚，不只是我们在将来有那个盼望，在今生现在相信耶稣的人呢能够有转机，那这就是耶稣的福音为什么是神的大能，能够立刻现在的就开始改变人。那这个改变了的生命叫什么生命呢？这个改变了的生命或者正在改变的生命叫成圣的生命第六章开始就是讲这个观念，成圣的生命。那你可以看周刊里面讲到的这个大纲，那这个成圣的这个生命，当像刚才所讲第五章这个耶稣第二个元首代表我们满足神的一切的要求带来新的生命的时候，这种是怎么样一种改变呢？三方面的改变三方面的改变。第一个方面的改变呢有一个新的身份，二到六节告诉我们有新的身份。新的身份不只是在神面前称义，刚才我说了地位上你本来是一个定罪的一个犯人已经判刑了，现在因为耶稣呢神说无罪释放了，因为耶稣担当了你的罪了，不只是这个地位上，而且心里面有一个改变呢。第二节说什么？这个人在罪上死了，这个人在罪上死了。那保罗的意思是说这样信耶稣人不再犯罪，他在罪上死了吗？当然不是，因为12节到14节保罗还会再警告再劝告这些信徒你不要再犯罪咯那么就说明他们是可能会被牵引进入罪里面的。不过这个罪上死是什么意思呢？ 那答案就是这个罪是单数的，不是众数，不是在所有的罪上死，而是在那个罪上，表明的是一个罪的权势。在罪的权势那一方面来说呢，死了，不再受罪的辖制了，耶稣做王了，耶稣把我们从罪的黑暗的权势里面呢救出来了。你不再受罪的那个捆绑，信耶稣的时候，耶稣一次性的、绝对性的、永久性的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呢，好像囚犯这样拉出来了。多么绝对呢？多么一次性呢？好像死掉这样了，死人不再对我们有什么反应了。罪的权势对一个得救的人来说也是这样，这个人不再对罪有那个绝对性的那个回应了。那所以三到五节就用这个洗礼来说明了。那为什么用洗礼来说明呢？最近这个和平喜乐组嘛，上个星期有那什么有那个师母带领的这个婚姻的家庭的讲座，对吗？然后最后一件事，我看到那个照片我就知道了，因为澡堂师母也有做过这件事，就是把你们这几对夫妇拉到大堂去，对吗？在那边干嘛？在那边跳舞？不是啦，齁，在那边重新宣誓，对吗？婚礼的那个宣誓。我知道有姐妹啊对这种东西是很感动的，会流泪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姐妹流泪了。那重新宣誓干嘛？这么多肉麻了，这个我自己觉得是这样。不过它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些做过的可能有一些感触了，齁。不过重新宣誓，每次这样子表明对对方的那种爱呢，当然是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守圣餐就有点这种作用了，每个月一次，通过圣餐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所领受的恩典。那如果说这个圣餐是那个重新宣誓的这个一个观念呢，那洗礼就是那个婚礼了，第一次在神和在人面前表明你不再活在过去的罪中了，表明你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改变了，表明神已经改变了你了。所以那个水呢，那个滴水在头上，那水没有什么法术了，不会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抖了然后什么改变了，没有的，是水而已。不过它的作用是表明我们的身份改变，就是第三节所说的与基督联合了，受洗归入基督，这就是洗礼的意义了。你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要受洗的时候，他表明他归入基督了，他是一个用俗话的，他是耶稣的人了，他是属于耶稣的，好像一个新的移民啊，到一个国家，不论你是哪一个国籍，到了新的一个国家，你拿那个身份证，你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国家国籍的人了。在本地我最近呢才稍微知道，哎呀，这个原来就是要做公民啊，如果是从国外海外过来的，这个手续不但相当繁琐了，最后还要做一个所谓的新加坡公民旅程呢。哎呀，多么麻烦的一件事啊！要上课的，你知道吗？然后去参观不同的这些水务局啊，什么电信局啊，什么了解新加坡的种种事的，我自己都还没去过呢。然后最后呢，上完这些课之后，到一个联络所，或者一个政府单位去，在那边干嘛呢？在那边有一个宣誓仪式，宣誓从今天开始效忠新加坡了，是这个东西啦。然后不只是个人的宣告，你知道吗？这个是一家人都去的哦，听说。然后有一个网民啊，上网的，然后他就说了，其实他们觉得了，我自己觉得是很繁琐，可是他们觉得不繁琐。有些人说，如果要表明我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身份地位啊，作为新加坡公民的话呢，经过这一切的这些仪式呢，并不繁琐呢。有些这些新公民啊，他们还说，如果不只是我自己，你知道吗？如果我的孩子啊也跟着我一起去这个仪式， 而且他们也实在的从那个议员啊还是什么大人物啊手中也拿过自己属于自己的证书啊，那我这个小朋友也是变成新加坡公民，这个家长觉得更好，因为让他自己从小啊，他说真真实实的体会到他是新加坡公民，那个小朋友啊真真实实的体会到。那我们今天洗礼也是这样的，有人有一种误解，以为这个是入教的那种仪式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不是这样子，不只是表明说今天我要效忠耶稣了，甚至是表明你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身份不再属于过去的那个国度，黑暗的国度，那个世界里面的人呢，也是属耶稣基督的新的一个身份。而且保罗说归入基督，而且是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埋葬，相信耶稣的时候跟他跟耶稣一起死了，跟耶稣一起死了，有不止离开了过去的那个思想，脱离了罪的瑕疵，而且保罗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人不只是说他放弃了，他表明通过洗礼他放弃了过去的那种犯罪的那种生活方式，那种思想，那种堕落的价值观，他现在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一个生命啊，新生的样式，他里面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开始有一个改变。我不知道你无论是上网购或者到书局啊书店里面呢，至少在本地啦有那个叫大众书局的，很多商场都有的。你进去看的时候呢，很多很多蓝的这些书啊都是一些所谓自我辅导的书籍啊。你知道吗？自我辅导啦，就是所谓什么东西都可以自我辅导自我帮助的。从怎么样烹饪到怎么样改善沟通，跟人的沟通啊，到怎么样促进婚姻关系，到怎么样让自己更好的成为更好的一个领导者，都有这些自我辅导的书籍啊，照着做啊，每一个书都跟你讲这七个步骤五个步骤了，你就慢慢在这方面会有改善哦。我们看圣经了，是不是这样啊？真的有人这样跟我说，他觉得圣经就是你们基督徒的自我辅导的书本哦。我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人际关系问题，就看圣经咯，帮助你怎么面对人际关系。又有人说啦，我们基督教信耶稣精神寄托啦，那么总是有一个好的一个东西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让我们能够做好。保罗不是这样讲啊，信耶稣，让耶稣做我们救主，我们不是在采取一个新的生活策略，我们是得到新的生命啊，在里面有一个改变，不只是说我不要再犯罪，而是说我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取代了，新生的样式，新的一个志向。所以我们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复活的大能，救每一个相信的人呢。那我们明白吗？当我们来受洗的时候，当你回想你的洗礼的时候，其实你是做这么的一件事，认定我不要再过去像过去一样生活，也认定主已经改变了我，现在我有新的生命在我里头，我不是完全的人，可是我愿意，我也要靠着耶稣来改变，而且我能够这么做，因为我有新的生命。那每次我们来圣餐的时候，刚才的圣餐，我们就重新再次的认定，那耶稣曾经拯救了我了，今天我有软弱吗？我要靠着耶稣过得胜，过一个新的生活。那这个就是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本能呢。 不过保罗继续下去，从第六节开始，不只有新的身份，也有一个新的主人。六到十一节怎么讲这个新跟旧的主人的分别呢？他说与基督同死的意思，第一方面刚才说罪的那个权势已经瓦解了，罪不在我们的身上有那个王权了。积极方面呢，九节说与基督同活啊，有新的生命，也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因为亚当，上次我们说因为亚当死进了世界，我们大家都走向那个死亡嘛，因为亚当的缘故。现在因为基督，保罗说死不再做王，死不再做主，而且基督为着我们的这个罪一次死了，现在我们是向神活着。不止我们说在罪方面来说呢，我们好像死人一样，不要再被罪捆绑，而且积极方面我们是向神活着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人看自己是向神活着的。可以听这个新的主人的话。以前我在这个政府单位工作的时候，这边在本地啦，政府单位基本上这个上层领导每三四五年最多就会换一次，所以如果你刚好是进这个部门不久后换上司就很那个了，因为新的上司来，新官上任嘛，三把火，所以你就要想，哎呀，怎么办好？你要总会做一件事，就是这个部门呢，新的上司来了，你就要做一个汇报，什么意思啊？就是花一个上午，甚至可能一整天呢，让这个新老板知道你整个部门的各个重点项目啦，怎么在做些什么事啦，为什么这么做啦，你也知道说这些为什么做什么，为什么做，这些东西跟上一个上司那个观念是很有关系对吗？因为他已经决定了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怎么做这个事。所以新的上司来的时候呢，就当然要跟他解释啦，我们为什么做这些，我们怎么做这个事情啊，希望一方面是说服他啦，不要去改变那个方向啦，然后就让大家希望说他能够接受。最怕的时候呢，就是他听完了之后呢，他跟你讲，哦，那是过去的做法，我觉得这三个字啊，我觉得呢，你就知道哇，这次糟糕了因为是他已经跟你讲，他明白了，他不是不明白，他明白上次的上司为什么这么做，可是他觉得不是这样，就哇，这次糟糕了，什么意思呢？不要再顺从。这边说我们相信耶稣啊，新的主人不是一个思想改变啊，而且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不要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不要再顺从身子的私欲，旧的主人已经过去了，现在有一个新的主人了。现在我们的整个生活目的向神是活着的，以前向罪活着，现在呢向罪死了，不要再听他了，现在向神是活着的，听新的主人的话，他觉得怎么样呢？不是我自己觉得怎么样，是这个新的主人他觉得怎么样，他认为怎么样。所以保罗就说了，那具体了，你说好，新的主人你有什么吩咐呢？保罗说具体的把整个身体献给神了。那边说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在13节那边13、14节，献给神，把整个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这个器具好像武器这样的意思，这个器具啊是武器啊。那过去你拿这个武器来帮罪来征战，服侍罪，现在同样的一批的那个武器，你的整个身体你转过来拿来帮来服侍新的这个主人，来按照他的心意生活，在神的管理之下来行义。所以十四节说罪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不是在罪的权势之下，拉出来了。 我们明白神跟我们的关系吗？我们明白谁是我们的主人吗？服侍这个信的主人。曾经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你要知道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他把门从罪的权势拉出来，而且现在是我们的主人了。过去我们被罪捆绑，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啊，当然你就是死在过犯罪的当中，你只听罪的话。现在呢，你有生命的本能，你有这个新的主人，那你要听这个新的主人的话，你要用每个器官呢，我们身体的器官来服侍神，你要用你整个身，你的心里整个思念意念呢，来服侍神。那我们的那个眼睛啊，很简单啊，一双眼。过去我们服侍罪，看的东西，上的网页。现在呢，我们用这个眼睛来服侍神，看神所喜欢我们看的，耳朵听神所喜欢我们听的。新的主人不是你怎么觉得，不是你拿你的眼睛，你拿你的耳朵来满足你自己，而是拿你的眼睛，你的耳朵来满足你的主人，救你的主啊。那这不只是器官，也是整个我们的整个心理生命。那过去我们如果有暴怒，很容易生气，坏脾气啊，我们说降服不了，这个改变不了，的确在罪里面是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来做出任何的改变。那现在有新的本能在你里面，你是基督徒，你生气，你知道不对，然后圣灵也在你里面告诉你不对，而且你有本能来听这个新的主人的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跟我们讲的。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具体的我们就说，来到主面前，我犯罪了，我无缘无故生气了，主求你赦免我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而且呢，他的复活的大能会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致死我们的那个罪性。那你信耶稣，你有新的生命，你会犯罪的，不过你有能力到神面前，你有能力来求神帮助你来致死这个罪的生命。那现代人不大爱讲这个观念啊，因为我们都是假设我们的里面的欲望是很合理的嘛，其实是很多是不合理的。按照神的标准，在罪恶当中，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自己，这就是成圣的过程。从旧的主人不再受他的辖制，来到新的主人面前，我们说，主，我属于你了，我要听你的话了。哎呀，我里面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这些犯罪的欲望，甚至有时候软弱跌倒了，不过我要听你的话，不再是我觉得怎么样，那是你觉得怎么样。那因此我们在软弱当中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话在组里面，在团契，在小组里面呢，我们真的是可以操练。当我们认识我们过去的这个罪的时候，得罪了组内的肢体弟兄姐妹，那我们可以在组里面，雅各说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啊。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的接纳，我们可以甚至寻求属灵的长辈来帮助我们，来辅导我们，来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和好认罪。那这个是我们的操练，我们能够说，主，我实在愿意听你的话，可是我缺乏智慧，怎么样去落实这个致死我的罪的生命呢？那你可以在主里面找属灵的长辈来引导你，这个是需要勇气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在承认过去这个是错的，这个不是 很容易的一件事，不过这个却是成圣的生命的一个开始。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的嘴巴也是一样的，用嘴巴来过去做罪的那个器具，专讲人坏话，专埋怨，现在呢做义的器具。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感谢神，用我们的嘴来向主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以新的主人并行的一个观念呢，不只是说不再服侍罪，现在听主人的话。第三方面，有新的服侍，从十五节开始，有新的服侍。那因为一直重复的那个观念叫顺从啊，顺从，顺从谁就服侍谁，那个是很基本的观念。顺从谁，你就成为谁的奴仆，这是保罗要带出来的。那你看保罗讲的话，他要表明一个几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真理就是人的本性是奴仆来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不服侍任何东西的，我们都在寻求服侍的对象。或者这样讲，人被神创造的时候呢，本性上是奴仆来的，我们在找服侍的对象。我们服侍，可以服侍情欲，可以服侍金钱，可以服侍魔鬼，或者我们可以服侍真神。我们在服侍谁呢？我们在想什么就知道了。经常想，最常想，最看重，没有不能，就是不能没有的东西，那个就是你所服侍的对象了。以前在国内，在新加坡也是这样，在国内经济开放之前，大家穷到万死，大家一起穷。经济开放之后，大家都一起的开心了，是吗？不是啊，怎么搞呢？不是经济都起飞了吗？大家的生活素质都高了吗？哎，为什么好像不是大家都一起开心呢？哎呀，因为我们不再像以前啊，你知道吗？回到罗马的这个时代，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2000年前，在中东的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行走的范围啊，不超过方圆50公里，没有什么新的机遇，没有什么新的想象和看见，一辈子就在同一个村落里面生活了。那可能在经济在这个开放之前呢，很多人就是一直在他的那种穷困当中了。可是今天不一样了，对吗？今天我们不要说上网了，看到很多新的机会了。事实上我们不同的朋友，对吗？在家里跟我们讲，哎呀，可以到韩国去工作，我到以色列工作更好，赚的钱更多。哇，人家跟你说在那边多么好，然后你就看了，你就渴慕了。哎呀，很合理嘛，我们说我们赚些钱，让我们家里的生活情况更好，真的是很合理的。其实不过我们真的只是为了我们家庭的生活更好那么单纯吗？还是我们成为了另外一些东西的奴隶？我们成为了周围人的那种价值观想法的那个奴隶，我们变成了惧怕人，因为别人有这个东西我不能没有了，别人有的这些条件我不能没有了，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压力。于是我们变成服侍人的眼光了。你的理由是我们要家人的生活更好，那是正确，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变成了服侍人的眼光，让人来奴隶我们，应该服从这样的一套想法。求神帮助我们，人的本性是奴仆，我们到底顺从谁呢？我们就是在服侍谁。第二方面，保罗也告诉我们，从不只是有这个顺从的对象啊，当我们讲新的服侍的时候，那个真正的这个顺从的基础，17节那边说是 这个顺从真理道理的模范，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要真正的来了解神的心意，从最终捆绑，我们需要真理，没有真理就在罪的捆绑当中。所以保罗说，我被交给谁呢？十九节说，我们被释放，有真理的话呢，我们就被交给这个真理里面得到释放了，不用再惧怕人的想法，而是按照神的心意，主人的声音啊，让主人的声音来引导我们。而且自由有一个目的啊，我们从最终捆绑里面得到释放。那这个自由的意思不是，哎呀，今天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我要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不是。因为记得吗，人的本性是奴仆，我们只是转移了那个服侍的对象。当然你服侍的对象必须是好的对象，必须是真的对象，那么你服侍这个对象呢就有价值。十九节说，我们就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的这个主人，今天要我们做义的奴仆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圣洁。在西方有一个经典著作叫做《鲁滨逊漂流记》。那《鲁滨逊漂流记》呢，里面这个主角，他就当然可能一些弟兄姐妹知道了，落在这个荒岛上啊，沉船的缘故。他就救了，对吗？在荒岛上好久一段时间呢，以为只有他这个世界上只剩他一个人呢，在这个岛上。那有一天他就意外的救了一个土族了，对吗？那个土族救了他，因为他其实是这个土族本身是被人家俘虏了啊、哦，俘虏了。可是有机会，刚好他有枪，因为这个鲁滨逊沉船的时候也拿了一些东西，包括枪啊、子弹啊这些了，火药了，所以就开枪救了这个被俘虏了的这个土族了，那些敌人都跑了。那救了这个土族之后啊，第一件事记得他为这个土族做什么啊？起名字，什么名字啊？星期五了。哎，为什么星期五呢？那一天是星期五了，就这么简单。我在想，哇，这样的一个名字啊，挺好记的。然后呢，起了名字之后就说什么拜拜，你可以走了。不是啊，起了名字的时候第二件事，这个就越来越难了啊。第一个是起名字，第二件事 Master， 称呼我主人啊，这是第二件事，我是你的主人啊，你要听我的话了，第二件事了。然后呢，哎呀，这个星期五怎么服侍这个鲁滨逊呢？语言不通啊，所以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呢？教英文。过了星期五怎么服侍这个主人呢？教他英文，还带领他信主呢。所以星期五变成基督徒了，信了耶稣了。然后信了耶稣就，哦，好咯，你已经信耶稣了，有洗礼证书了，可以走了。不是啊，妈妈还要教导鲁滨逊。哎呀，抓了一些人，另外又抓了一些人回来啊。这个鲁滨逊还要教导他，哎，我们不可以再吃人呢、啊。哦，原来他是吃人族的。哦，因为那个星期五是信耶稣啦，他是学英文啦，可是他旧有的那个性情是什么性情呢？吃人嘛，人抓了不拿来吃，拿来干嘛？啊，不可以再吃人了。哦，原来人是不可以吃的，明白了。哦，他的整个道德规范改变了，因为这个新的主人在告诉他不可以吃人，吃人是错的。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呢，就真的是能够服侍，按照这个新的主人的心意来服侍他，做他的仆人。那我们信耶稣的这个过程呢，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差不多就是这样。中间我们相信耶稣，然后你的名字就变成基督徒咯。你变成基督徒之后你做什么呢？你就自由了。哦，我今天就乱来了啊！保罗的敌人啊，保罗的这些对手，哦，你们在恩典之下就可以随便犯罪吗？ 当然不是，不是这个意思的，而是怎么称耶稣基督为主啊，新的主人，然后呢服侍他，怎么服侍啊？要先学英文呢、啊、你不了解神的教导，你怎么服侍我们的主呢？然后呢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这个是一个过程来的，对吗？没有人，我本来爱吃人的嘛，现在我不能吃人了，哦，这个是一个过程的，没有抓到人我还不知道呢。哦，我们的生命在改变呢，这个主人的声音一直在告诉你，哎，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了，哎，这个你要多做了，那个不可以去做了。服侍他，照着真理的教导，真正从旧有的那种罪性里面呢，得到释放，远离罪恶。最后呢，22节结出成圣的果子，生命慢慢的被塑造，不止不再吃人呢、啊，连各样恶事都不做了，连主的心意也开始了解了，然后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主在慢慢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不过这个从一个开始了，当他名字改变的时候开始，我们也一样的。这个过程呢，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刚才你说这个是一个可能很漫长的过程呢。你信耶稣，我不知道几年呢、啊？我信耶稣，32年，虽然我才44岁了。不过是感谢主，少年进圣营，所以你的孩子一定要去少年进圣营。我是第一个少年进圣营的，是第一届的进圣营，我自己主办，我在那个时候信主。当然不是我主办了，12岁的孩子不会主办了，是有导师，好像师母啦，师母就是我少年团契的导师了那时候，那来帮助我们。不过那个时候信主，很漫长的过程了，30多年了，还是用英文说 work in progress。还在慢慢改了，还没有改完的。那这个英国的一位著名的牧者钟马廷啊，然后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比方，因为英国的田园是一个田园跟另外一个田园的距离是很靠近的，那个而且可能是一个小巷子十巷啊，然后田园与田园的那个边界呢，可能有一个石墙，矮石墙这样子筑起来而已。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比方，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呢、啊，我们好像可能在其中的一个田园里面、然后在这个田园里面，我们服侍这个旧的主人呢、啊，叫撒旦，那恶者，我们曾经都是这样子在那个田园，然后有那么一天呢，当我们爬不过那个石墙啊，跑不出来的时候呢，有一只手把我们拉出来，放在这一边的田园呢、啊。哦，原来这一边的田园是另外一个主人呢，这个主人就是主耶稣了。他把我们救出来了之后，放在这个田园里面了，那就发生了很关键的一个改变，对吗？你已经现在在另外一个田园了，你不再受旧的主人管制你了，管辖你了。那可是这两个田园很靠近的，你知道吗？那所以从那个田园呢，你虽然在这个田园里面应该照理服侍这个主人，可是那个田园的主人还在那边召唤你啊，哎，回来啦，这里比较好啊，然后你就怎么样呢？软弱了，有时候哎呀跌倒了，听那个旧主人的话，虽然你在新的田园里面，我们都有过这个经历的，怎么办呢？有时候是这样子。可是服侍新的主人呢，一直告诉我们自己，诶，现在有一个新的地位，新的主人，新的服侍了，不要再听旧主人的话了。那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慢慢的在这个田园里面呢，越走越远了，离开那个石墙的边界越来越远。有一天你就发现，诶，好像很久没有听到旧主人的声音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求你恩待，让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成圣的生活实在是出于你的恩典。称义之后，主要你把我们改变了，借着过去我们认罪悔改， 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那个时候主，我们有新的一个身份地位，新的本能，我们也开始认识新的主人。主，我们还是有许多的软弱，但是你乐意继续的来改变我们，塑造我们。主啊，你也自己接着你的话来提醒，来劝诫我们，实在要把整个身体整个生命献给义，做奴仆，让我们服侍这位拯救我们的主，让我们不再服侍过去捆绑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个最关键的改变，把我们从旧有的那个罪的权势拉出来，放在主你爱子的国度里面。主，你就帮助我们能够不只是了解你在我们身上的主权，主啊，也帮助我们乐意来服侍你。主啊，因为当我们服侍你，顺从你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并且渐渐结出成圣的果子。求你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